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美珍，很高兴能够准时和你在空中相聚。你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是云彩飞扬。前几天我收到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那这一位听众朋友他跟我说，他说因为他非常喜欢听到有关人的故事，所以呢只要有时间他就一定会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虽然说他对于节目当中邀请的来宾并不是非常的认识啊，但是透过这样一个访谈的机会，让他听见来宾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故事，使他觉得，嘿，每一个人生命的过程都好奇妙啊。因此呢，在这些访谈当中，有的来宾所分享的故事，使他更认真地思考自己的生命，也思考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也有一些来宾他们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故事呢，也让这位听众朋友开始去思考他自己的信仰。诶，美珍觉得这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制作《云彩飞扬》节目的时候我们所定定的一个目的，期盼与最真诚、温馨还有真实的分享，将每一位来宾的生命故事介绍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邀请你在这么深的夜里我们一块来分享。不过呢，我倒是期望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啊，当你在听过每一位来宾的生命故事分享之后，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盼望你都能够以祝福的心来回应这些来宾们他们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当然美珍更盼望这样的节目可以跟你一块来感受造物主对每一个人不同的带领跟赐福。今个节目当中美珍邀请的这位来宾呢，在他的生命当中，究竟他是经由大风大浪所堆砌到如今与众不同的生命呢，还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因为经历了点点滴滴的小故事，以至于让他如今可以活出不一样的价值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一定很期待哦。好，这回呢，我就邀请你跟我一块来认识今天节目当中的苗琪华牧师，听听他的分享，了解他的故事。一段音乐之后，就让我们跟今天节目当中的来宾苗琪华牧师见面咯。进到访谈的过程呢，我们就要先请节目当中的主人翁苗琪华牧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琪华。
苗牧师您好，我想在这里呢，因为听众朋友对您可能都很陌生，
是
啊，当然我想要在这里说明一下，就是事实上很奇妙，就是苗牧师之所以能够有机会在云彩飞扬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故事，主要是经由他们教会的会友介绍的啊，我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过程。那所以呢，在这里要先请苗牧师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先稍稍介绍一下您的生活背景。好，目前的工作在哪个教会牧会？
好，我目前是在基督教路德会永生堂 担任牧师。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成长来讲算是蛮频繁的啊，蛮频繁的。那我目前我有一个妻子，一个儿子，四岁大的儿子。那目前我们都是住在教会的牧师馆
啊。
那我是在读神学之前，我是专门读俄文的，就是我是在对在中国文化大学啊。那我是东语系俄文组毕业。那我的家庭成长背景是在一个传统的，就是我们台湾我们传统的家庭背景，家中对民间信仰里面在长大的。
是是 是。那从苗牧师的会友这边给我一个资料，就是说其实早期你就是在路德会永生堂里面聚会，你等于说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会友啊。但是今天竟然演变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牧师啊，这个过程我们很想多了解是怎么样开始。所以您刚才说您是民间信仰当中的孩子嘛，所以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中间的过程的故事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是的。那这个过程哈，应该是要提到我15岁，大概是国中刚毕业考高中。那因为我为了要赌一口气，所以我考了高中。那其实原本我对读书没有什么兴趣，那因为同学说你考得上高中我就脑袋给你，那我因为这个赌，所以我考上了高中。但是当我考上高中以后，我发现我错了，我觉得我人生的目标我不知道要往哪里走，高中就要考大学，而大学并不是我所期待的。所以当时我心中就产生了非常大的疑惑，那我就觉得人生到底活着是要做什么。可能以当时而言，一个高一的学生去想这个问题好像人家觉得很早，但对我来讲很实际。所以我就在那当中开始挣扎，后来刚好在学校的学生团契当中，基督徒团契，他们有人邀请我到团契去，那我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我去到那里。
就是因为这样的机会让你接触到教会是第一步。
是。
Okay, 那是不是您刚才说在您15岁高中这个时候算是蛮早熟的一个思想，就是想到说生命是什么，到底人活着要做什么，甚至将来要到哪里去。那么是不是在进教会之后这些就给你一个答案了？
其实我进到这个团契里面有半年的时间。半年当中我并没有去接受这个信仰。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从我的教育里面来到高中，我们那时候是达尔文进化论，我觉得课本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是猴子，可是这群基督徒却告诉我说我们是上帝所造的。那对我而言，我觉得信仰是一个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子。那我觉得我喜欢的是在他们当中的那种快乐，还有他们那种彼此相爱的那种感觉，我很喜欢那样的气氛。那我在他们当中半年，我也舍不得不去，可是呢他们跟我谈这个信仰的时候，我总是以我的理性我排斥，那我觉得你们不要跟我谈，我觉得除非我自己经历，要不然的话我是不会信的。
所以在那半年当中你也不会特别去读圣经，
不会
特别想到去祷告，
是
就是只是跟基督徒们一起唱诗歌。那半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半年以后真的是有蛮多的事情发生。那特别是有一位姐姐，她就跟我说你的信仰观念不对。我说我从小就是这样信我喜欢跟你们在一起，但是我家里是拜拜的，我妈妈说我们拜拜的是不可以去信什么耶稣的。那位姐姐就说，那你知不知道你信的是什么？我突然一想，我从小跟着拜，可是我根本不知道拜什么。但是我觉得说好，我回家问我妈妈，问了我妈妈以后我再来跟你说。于是我回家我就问我母亲，那我母亲是本省，她真的是初一十五啊，人家跟着拜她就跟着拜。我回去我就问我妈说，我用台语问我妈说，妈，我到底拜啥？我妈就说，你做的拜，你说的拜，我的拜，你对的拜的话，差别的拜啥？那个意思就是告诉我说，你管他拜什么，你跟着我拜就是了，几代下来你跟着我拜就是了。当时对我来讲，我开始心中有一个震撼，如果、
就是、这个答案不能满足你，
对，我觉得如果生命这么重要，怎么可能是一个我去信一个我连他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回到团契，我开始去较多去听这些基督徒他们跟我讲的信仰。
嗯，
那我也觉得真的不一样。
那后来慢慢让你发觉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您当初所思考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在这样的信仰当中您开始去找到答案了？
是，我先是借着祷告。我很不喜欢祷告，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一群傻子，像一个看不见的一个神在祷告。但是他们告诉我说，他虽然看不见，但他是真实存在的，你若愿意你就试着跟他祷告。那中间有一个最奇特的，就是我很喜欢唱诗歌，我觉得那个诗歌很喜乐，很好听，所以每当他们聚会完了，那我都会跟着他们在那些基督徒在那边唱诗。那我是住校，住校我们晚上七点钟要回宿舍，没有回去会被记过退宿。可是我有一次我就唱诗歌唱得很高兴，就唱完发现七点半了，糟糕了，
来不及回学校了。
对，那我就想怎么办，我跟另外一个跟我同寝室，我带他到团契的，我们两个都还没信。那我们两个就说好吧，我们趁九点钟宿舍休息的时候混进去。所以我们就在山下，我们学校在半山腰，在山下晃，到九点钟我们就混回去。可是心中很害怕，因为七点半点名。所以当我们走到那个山路上的时候，我们两个彼此相看，就说怎么办。那他突然说祷告啊，他们说祷告啊。那我们两个就一边走说啊，主耶稣啊，我们又不是做坏事啊，我们只是喜欢唱你的诗歌，说起来也算你害我们的。啊，请你要帮助我们，不能够被退宿，我们不能够被记过送到家里面。很奇妙的那一天，我们回到宿舍九点钟，那一天竟然七点半没有点名，九点半才点名。那一天我们回到寝室，另外六个同学都问我们去哪里，我们问的是点名单送来没，点过没，他们骗我们点过，我们很难过，结果正在难过点名单才送来。哎呀，他们就说我们走运。那我们当时也的确觉得我们很幸运，我们忘记了我们祷告。
是这样子一个经过，是让你经历到哎，祷告有用哈。
对。
那回过头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就是因为您是民间信仰当中家庭中成长的孩子，
是，
所以在面对信仰的时候，家人也曾经告诉你说，因为我们是拜拜的，所以不能够去信耶稣。你那样子年纪小小的时候啊，算是还完全没有自主权的时候，你就接受了耶稣。当时家里面的态度有没有给你很强烈的反应？
刚开始就是我的母亲说，问到拜拜你不可以搞到信仰说。那我父亲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信仰，他只有祭祖啊，我是标准台湾的欧阿韩籍。那我父亲他就是只有一个祭祖的观念。那刚开始我母亲为了阻止我去教会，因为我住新庄，教会在台北，我现在这个教会，那过去要坐两班车，所以我每当从学校回到家里，我要出门啊，就必须要有车钱，零用钱都跟家里拿，我妈妈就不给我零用钱了，让我礼拜六回来，我不能够到教会去。那我知道，那我就跟我妹妹借钱，我还是去。到了礼拜六晚上那个团契的时间，我就不见了。后来我妈妈就刚开始很不高兴，那我也不跟她争吵，那我只是到了时间，我如果可以走，我就走了。那妈妈经过一个月，我也在团契跟弟兄姐妹讲，请他们为我祷告。就一个月以后，很奇妙的是，我的妈妈突然有一天礼拜六，我坐在那边，我正在想找什么理由出门，她刚好在，正在想的时候，她突然说：“哎，你不是要去教会了吗？”我说：“对啊。”她说：“那你还不走？”我说：“我就要走了。”我才走门口，她说：“身上有钱吗？”我说：“没有。”她也给我车钱，所以从大概刚开始一个月压力比较大，一个月以后很奇妙的，连我母亲都不拦我啊，所以我就可以，虽然要换两班车，但是我可以很正常到教会去。
嗯，所以这又是再一次经历到祷告是很有用的啊。
是。
那么 回到您自己在面对信仰的过程，因为信主之前您说人是从进化论来，不是您说啦，是课本上告诉我们人是从进化论来的。那跟信仰的教导就是基督信仰是说人是从上帝所造的，从上帝而来的。那么当你在信仰当中您开始追寻，在信仰当中你觉得对你生命，这个信仰对您生命，除了让您认识信仰的源头之外，就是上帝之外，您觉得对你生命当中最大的影响有哪些？
整个的价值观，因为我从小我的家庭里面价值观来讲，我其实是一个被忽略的人，是一个被忽略，因为家里是重视我哥哥，那我是排中间的，那我下面是妹妹，她又是只有一个女孩子，
家一共几个孩子？
三个孩子、
哦、
所以我是中间被忽略的那一位，所以我的父母也是才又说随你，家里读书对我从来没有期望，他们只是说你能读就读。那我是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使我觉得人生好像我也不太有什么方向。但是当我认识上帝之后，我整个价值观改变了，我开始知道原来我们的祖先是猴子是很好笑的事情。因为我发现说，如果我们中国人慎终追远，那么现在在动物园里面的那一些猴子应该算是我们的祖先，那为什么我们天气好的时候去看看他们，天气不好任他风吹雨打？我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些猴子是我们的祖先，我觉得有点好笑。
嗯，
可是以前竟然就是这样无知的就把它接受了。后来在大学当中也参加特别创世纪的一个特别的灵修营啊，在那里也有一些的科学家，一些的地质学家，他们也证实了其实进化论只是一种论，它并没有经过证实，
是人的推论而已。
是，其实创造论更符合在整个大自然当中的一切。所以那时候对我整个价值来讲，我开始更信靠上帝，我更相信说今天我人生的方向跟价值从这个信仰我可以得到一个肯定。
是 OK， 那谈到这里呢，就想到说您在教会里面稳定的聚会，我们刚才说到说您本身是开始是在路德会永生堂，就是您现在牧会的教会里面做会友啊。我想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当时您看您的牧师哈，您对您的牧师的感觉，或者是对他的有没有一些要求啦，或者是您对牧师所有的认识是哪些？
当时哈，其实我对基督徒的感觉就是他们的喜乐，好像我很羡慕，我也许会快乐一下，但我似乎忧愁很多。那他们给我感觉是他们有喜乐，而且他们好像很有成就。当然后来我也发现基督徒也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成就。那对牧师，我大概是高一下学期，也就是半年之后我信主之后我进到教会，那位牧师就是现在我这个教会之前的老牧师，他身高180几公分他的乡音很重，安徽人乡音很重，其实跟他的相处来讲，听刚开始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感受上就是感受他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因为后来到礼拜六我干脆就是直接放学直接到教会，那每个礼拜六晚上傍晚他就会主动的找我带我去吃饭。那我对牧师的看法就是觉得这个牧师是很谦卑的，是很平易近人的，虽然他个儿很高，看起来蛮有压迫感。那所以在当时对我来讲，我觉得教会里面好像有这样的一个长者在那里也蛮有安全感的，所以我对牧师的当时的感受上就是这样子。对于说要求，其实那时候也许我不晓得该要求什么，我只觉得牧师只要对我好，牧师他常常关心到我，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长辈。
是，美珍之所以这样问，就是因为待会我要从您自己身为牧师的角度来看，就是您跟会友之间的关系。不过在这中间呢，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就是因为您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也谈到说，您是在大学的时候是念俄文系的啊，这样一个语文学系的这样子一个科系毕业出来，其实在工作上来讲，怎么样也不会想到说您会成为一个牧师。我们可能会想说有可能做老师，或可能从事其他类似语文之类的行业啊。但是怎么样也不会想到说您会去成为一个牧师，而且就在您现在的母会里面承接起牧会的工作。所以这一方面想请苗牧师跟我们来谈一谈中间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我考上二文系之后，其实我那时候是考完以后再分发，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填了二文系。但是一旦考到外文系，那其实基本上我的一个目标就是，一个就是到国外继续进修二文，好，那也许在国内可以教二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外文系都进外交部，就是考外交部。所以大一其实就已经打定这样一个方向，要考进外交部。到大二去参观了外交部，包括把外交部里面他们的怎么的升迁，大概多少年几岁啊，顺利的话那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当到大使级啊，这些都已经有一些了解了。但就在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啊，那时候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定，就是决定要放弃自己原本的这个理想啊，要成为一个牧师或者宣教士。那个原因其实不是在一个很特别的很激情的一个聚会里面，而是在我去参加就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创世纪的那个灵修营。那在傍晚读圣经的时候，我在那里读圣经，我坐在新埔工专的篮球场上，我打开圣经在读，读完以后我在默想的时候，我就看着他们的礼堂的十字架。在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我无法言喻的一种感动，在我脑海当中不断的出现的是主耶稣，他背着十字架走在路上，被鞭打，被人辱骂，然后一直走到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幕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眼前一直出现，我的眼泪就在那个时候不自主的就一直流一直流。我甚至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一个男孩子坐在那个篮球场上面，而且是傍晚天都还很亮，就在那一直哭一直哭。那给我的一个看到就是耶稣为我这样子，那我有什么样可以回应他。那当时其实我的眼泪后面我想也有个挣扎，因为我有我的理想，我觉得主啊，我当一个外交官也可以为你做见证。但到最后我大概在那里哭了半个多钟头，那最后一个声音就是我要你来当我天国的外交官。所以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在祷告里面做了决定，我不再走我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我就跟神立志，我将来要成为一个牧师或者一个宣教士。
这样子一个决定啊，我想是你自己最深刻的一个决定，也是你非常清楚你自己要做这样的决定。
是，
但是身为你的家人不一定了解，
是，
身为你的同学也不一定了解。那当时在面对你有这样子决定的时候，我都会问有关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家人的反应，你怎么去面对，你怎么去经历，去跟他们解释你的方向。
其实我的方式我都没告诉他们
啊。
我觉得如果一个时候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在问我相关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说因为我现在还在读书，那我已经立志我奉献，但是我在这个时刻我也在等，所以我不去跟家人有这么样的一个冲突。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让我的家人慢慢去明白，其实当我这样子决定的时候，一直到我后来我要读神学院，其实在我要读神学院之前，我的家人竟然已经都知道了，我没有讲。因为我周围的有认识的我家人的人，特别是我妹妹，他们其实我在谈的当中谈话跟着谈话，他们就知道哦，你将来这个要去可能要去当牧师的，所以我没有刻意讲。那我父母知道了，他们我没有讲，他们也没有再问，一直当我决定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反对，他们就尊重我的选择。所以我的信仰除了刚开始那一个月有一些争执啊，那之后我都用着一个态度，就是当我知道这样会遭遇到反对，我先祷告，我并不急着说一下子回去马上把这个决定要去让家里有一个冲击，我让家人跟我之间从我大二开始决定一直到我进神学院，这中间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因为我后来在军中待了五年，那也是上帝另外的一个带领。那这六七年的时间让我跟家人当中，他们从我的信仰里面知道我不走这条路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就自然而然的接受我的选择。
是，您刚才说在这过程当中你没有跟你的父母亲说你在等啊，你在等什么？
我在等的就是我的父母他自然的接受
啊，
像我在家中里面，我的生活里面啊，比方说跟他们在交谈，我会谈到我的信仰，我也让他去知道我在学校或者我在教会里面的。那我的妹妹我也会邀请她到教会到团契，那他们都知道我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他甚至可以从教会里面其他弟兄姐妹知道我的决定。但是他们回去跟我父母讲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直接讲，我父母他们心中已经知道了，但是他们就一直在看我，他们可能也期待说也许到那个时候你就改变了，你不会要去当牧师。但是当他们发现这么多年走到我从军中退下来的时候，我决定要进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就很清楚这就是原本我早就决定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再有一些的反对。
是，所以你就这样毅然决然的进入神学院念书。
是
啊，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到现在的牧会来牧会吗？
其实我是一边牧会就一边读书。
哦，这样子，等于说你一开始在念神学院，你就一边在你自己的教会做实习的工作。
我是全修生里面，唯一不住校的，我这一届，因为我的教会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所以教会里面需要有人在那里管理，所以其实我是退伍的第二天，我就住在教会里面了。
能不能回想一下，就是说等于说从你刚开始信主到你决定要牧会这段，决定要献身成为传道人，这中间大概经历多少年的时间？
从我信主到要决定要成为一个牧师是大概七年。
哦，七年的时间。那就很好奇啊，在这七年当中，信仰带给你在生活上啊，一定给你的是帮助。可是我们难免都会有一些软弱，或者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困难的时候啊，能不能请你跟我们谈，就是说你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把你的信仰活出来？因为基督徒都会觉得说，啊，信仰是很好的，可是现实生活是要去面对的。怎么样把信仰都放到生活当中，那是不容易的。可是可不可以请你就这七年当中您的经验跟我们谈一谈？
其实这是一步一步生命的一个根基啊。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感受上面，我的生活，就拿一件小事来说，丢垃圾。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随手丢垃圾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当我真正做了祷告决志啊，要相信耶稣以后，有一天我就放学背着书包回去，擤了个鼻涕，我那个卫生纸就随手一丢，我走着，可是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不对。我当时我也不太清楚这怎么会，以前从来不会啊，为什么有个声音说这样不对。我走着走着，我已经快走完那个路口了，里面有个声音去捡回来。当时我就顺着这一个感觉，我又走回来，把那张我丢的卫生纸捡起来，一直到回家才把它丢掉。那之后我就知道，一个基督徒原来耶稣他可以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一个引导，他常常会引导我们，你做这件事情是对还是不对，他会让我们做一件事情心里面有没有平安，当觉得不平安，我知道那件事情是不对的，虽然人家认为理所当然，但是对我来讲我就学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是，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让我想到说，对，其实基督徒如果我们很敏锐的感觉到里面的声音，里面的一个带领的话，很多事情你会不会轻易的去做。比如说像我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绿灯没有亮，即使没有车子来我都不敢走，因为我觉得上帝在看我，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不是要让别人看，是让上帝看。我想这是基督徒在信仰跟生活当中的一个协调。
是，
对对对。好，我想谈到这部分呢，我们要先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要来谈谈有关苗牧师您在教会的侍奉，以及您跟苗师母的婚姻生活。我想借着您的分享能够祝福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好不好？
好，
我们一首诗歌要来听的，这首诗歌呢就是 Esther Dear， 就是这是一首美国的诗歌，我们就来听听看。诗歌之后再来听苗牧师的故事。
The waters so my soul longeth after thee.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thee. You alone are my strength, my shield. To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美珍。今晚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他是目前在路德会永生堂牧会的苗其华牧师。刚才苗牧师在节目的前半段大致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信仰的过程，我想听起来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个经历，每个基督徒认识上帝都是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啊。不过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想来谈一点比较柔性的了，因为前面比较强调在信仰方面嘛，您的历程。后半段我想我们先来谈一个比较可能观众朋友会比较好奇的问题，就是您跟师母是怎么样认识，然后一起走进侍奉的道路，能不能稍稍给我们介绍这个过程？
好，我跟我的太太的认识应该算是在我们就是我信主的那个学校高中，我们是同一个高中毕业的，他跟我差了七届。那我们是在毕业以后，我在军中退伍的前两年参加毕业生的聚会，然后我们认识的，
就是这个高中学校的毕业生聚会。
是
在那个地方你们相聚了。
对，那 很感谢上帝的，就是他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太太，一个妻子。我相信当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就像我刚刚感觉的，我说对牧师，我觉得牧师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心人的这样的一个给人家的感受啊。那么同样的，师母她更是要让人给人家一种很柔性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如果一个师母她不能够接受我是一个牧师的话，那她就没有办法跟我在一起。特别是我的太太，她的家中是相当富裕的啊，她家中她算是千金小姐，家中她只有两个孩子，她是姐姐。那我的岳父他是琴师啊，就是在餐厅或者像
piano bar 里面，
对，就像那个现在节目里面那个孔锵，他们是那样子同样的。所以我的岳父他是非常有见过世面的，所以当初他不太愿意将他的女儿嫁给我。他说我的女儿啊这样子的啊，我都捧在手心上的，现在要嫁给一个呢，这将来要当牧师的，连一个月赚多少都不知道的人啊，他就觉得有点委屈了自己的女儿。所以原本我们是要在民国80年要结婚，我岳父就以我太太刚大学毕业啊，就没有同意，所以我们就继续等。那我这中间呢，我岳父帮他介绍了很多像类似经理啦这样的一个对象，那我太太都不要，他就跟我岳父说他就是预备要嫁给我啊。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81年退伍，2月退伍，我们5月就结婚啊。
退伍下来没多久就结婚了。
对，我原本是要在军中结婚，那因为我岳父认为我太太她刚毕业，所以我们就继续等到第二年，是我岳父跟岳母提出来要我们赶快结婚。对，那我们就
看见女儿的心意已决了。
对，她发现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两个的认识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奇特的感觉。到现在人家问我说，你为什么确定她是你所寻找的另一半？
对，这是可能是很多我们在面对寻求婚姻的人的时候不一定有把握的事情。你怎么可以那么确定？
对，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把握，但那一次我就是有把握。之前我的感情，我从高中，其实我刚才提到我也比较早熟，我从高中开始有交往，然后一直到大学，甚至到军中，我交往了很多的，其实也都是组内的姐妹，那彼此也是有相当的一个默契，但是到后来都不是，甚至在当时都觉得说感谢上帝我有预备了一个啊，我很清楚，但是实际上到后来都不是。对我来讲，感情是在我的生活里面对上帝而言最容易质疑的一件事情。很多事情，比方说我要当牧师，我很清楚上帝已经很清楚让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他很清楚，可是到底我的另一半是谁，上帝跟我打迷糊仗，我就一直都不知道。一直碰到当我在军中碰到我现在这位太太的时候，碰到她的时候，两个人也没有心要交往，可是很自然的，两个人因着彼此的服侍，还有其实是那个爱主的心，那就开始有一些认识。很奇妙的是，竟然在认识大概，实际上来讲，从送他回家到跟他求婚只有一个礼拜，然后我就很清楚了是他。
那也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
对，
对， 对，
当时对他而言他是吓到了。他觉得怎么一个礼拜我就问他愿不愿意嫁给我。那他当时要考虑，那考虑了大概是一个礼拜啊，他就答复我说他愿意。那这样子，我们在他这样一个答复之后，我们就以一个我们两个彼此是已经互相委身的这样的一个心思，我们开始交往。所以实际上虽然我的求婚是在一开始就求婚，但我们求婚之后的交往大概将近两年才结婚。
是，就这样子结合了。我想刚刚牧师也在言谈当中表示的，这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一个最最大最好的礼物啊，就是把这个太太赏赐给你。但是婚姻生活里面难免都会碰到困难，特别你又是在教会牧会，对不对啊？ 有来自弟兄姊妹的需要，然后你跟师母要同心一起去关心这么一大群的弟兄姊妹的需要，那你们自己也一定会在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也需要帮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是牧师可以跟我们分享，当你们在面对最需要的时候，你们怎么样一起走过来？
最需要的时候，大概我在教会当中应该算是第前年，现在应该讲大前年，大前年是我岳父过世的时候，那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最在整个教会工作里面我们所面对到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呢，因为我的岳父还不信耶稣，那他也是属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那我岳母就是跟着我岳父，在当时我岳父是淋巴癌啊，其实我们结婚他就检查出来，但是在大前年他病情恶化，那我们的压力就是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耶稣，
对，
他还没有得着这一个我们所知道这个永生，对我们而言这个永生这个上帝的爱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一个我们所爱的父母可是他没有，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压力。在那个时候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很关心这件事情，平常都是我们去关心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那弟兄姐妹也到家中到家中来看我的岳父岳母，但是他们去的时候就谈到跟我岳父谈到说，哎，你要信耶稣，信耶稣很多时候上帝会医治你，但是我岳父当时虽然跟大家一起祷告，但我知道他并没有信，他是个理性非常强的人。那当弟兄姐妹走了以后，他就跟我说，对啊，如果我信的话，我这个癌症就能够医好的话，我当然要信。可是对我跟我太太来讲，我们听到我们就知道岳父并没有信，因为他不相信能够得到医治。那对我们回去以后，我们就很压力很大。我岳父说他喜欢在教会举行丧礼，他觉得教会的丧礼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好，但是我是位牧师，我的岳父他并没有信，对我来讲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来举办这个丧礼没有意义，对我来讲只有伤痛，因为我知道他没有得到永生，他没有得着天国。那么我今天如果在这样一个追思礼拜当中，我用基督教的仪式对他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在晚上就祷告，我们说怎么办，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迷迷糊糊的。我说父母的得救是我们的责任，我说如果爸爸没有信，那么我们就不能在教会办。所以经过这样子的时候，那天晚上我记得祷告完，我太太晚上我不晓得她到底有没有睡，那第二天早上她一早她就出门了，我不晓得她去哪里，结果他是到医院去看我岳父，在医院里面他直接跟我岳父谈这个信仰。我岳父以前一直很反对，甚至反对这个女儿信耶稣，反对这个女儿嫁给牧师，但这个时候已经没办法，我们一定要自己谈，所以我太太就去跟我岳父谈了一个上午。很奇妙的，我的岳父终于打开他的心，他明白为什么这个女儿以前那么听话那么孝顺，唯独在信仰这件事情就是不肯听他的。然后他打开他的心，他做了祷告，他接受耶稣，接受以后他回来以后很高兴地跟我讲，然后我也很高兴。后来我岳母就打电话来，哎，你们跟爸爸传的怎么不跟我讲啊？我说好，我马上又到医院，下午我又到医院跟我岳母谈。那我岳母也信了，然后我就跟我岳父说，爸爸，我明天到医院来为你施洗好吗？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是末期，已经大概不能够出院。可是那时候我岳父说不要，我一想糟糕了，该不会他的信是很有问题呢？他说如果要受洗我要回家。我心里又是一冷，因为以他的病情根本不可能出院，不可能出院了。 那我就回来跟我太太一讲，我太太也很难过说，该不会爸爸是不是真的信？那我们那当天晚上又祷告，我们就求上帝能够恩待啊，让我的岳父他能够改变。上帝虽然没有改变我岳父要回家受洗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可是他改变另外一个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第二天接到我岳母电话说，医生说你爸爸可以出院，你赶快来帮他办出院手续。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一天是我们礼拜四去跟他传的，礼拜五去办他出院，然后那是刚好接下来来的礼拜天是母亲节，所以礼拜五他出院回到家中，礼拜六我马上就跟我岳父说，礼拜天母亲节我在教会有洗礼，你在家中等，早上我这边教会结束，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就到士林的家中为你施洗。他就答应了，然后就在母亲节那天我岳父受洗。那天其实他的病情已经回到家中，礼拜六还好，礼拜天已经又痛得不能够行走，但是他跟我岳母两个人就出来，然后弟兄姐妹好在那当中见证，然后为他施洗。施洗完很奇妙的，上帝就是保守他出院那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就进到医院。进到医院以后动了手术之后就一直待在加护病房。那在那个礼拜里面，其实我一直不明白我岳父为什么强调要在家中受洗。我觉得以他刚信，他应该在医院受洗也能接受，他并没有一个所谓教会的传统或者各方面的一种情况。那我就一直在思想，后来在加护病房里面，其实我白天在教会，白天是我岳母在那照顾，到了傍晚我就去在加护病房守到隔天的上午。那在这个加护病房开放的时间，我进去的时候，我的岳父其实他很痛苦，淋巴癌到末期是有很多的痛啊。那他在挣扎的时候，医生都没有办法要把他绑起来。那我进去里面，我看他在挣扎，他也不能说话，我就问他说，是不是你要祷告？他就点头。每一次我为他祷告完，他就能够很安静的很平静的在那里。后来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岳父他不随便信，我知道他真的信。如果就一般来讲，他可以说我信了，我受了洗了，好，我就拿到天堂的票了。他不是这样，他觉得如果我受了洗，这位上帝这位神不是真的，没有用，所以他要试他，即使他的生命就仅仅他知道生命不长，可是他要试一下这位上帝。所以他跟上帝，我相信他在里面祷告就是，上帝，如果你要我，你真是那位上帝，你要让我可以回家受洗。他用这一件事情来试这位上帝，来经历这位上帝，要不然我实在想不出理由来。那在加护病房每一次他都要我，每次一进去他都要我为他祷告，一直到他最后过世啊。我在我里面，我跟我太太，我们心里面都有个肯定，就是我们的父亲他不是迷迷糊糊信的，他是很清楚，而且虽然他的信主他的生命剩下这么短，可是他却有经历，他知道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所以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经历到说，今天其实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他们认识耶稣，他们认识这个信仰，这个责任还是在我们。虽然我们可以透过很多其他的基督徒，很多的聚会，很多的种种的，但最好的最直接的还是我们。如果我们不直接，许多时候我们失去让我们所爱的家人朋友他们认识耶稣的机会。
是，我想在听到苗牧师这样描述一段过程，我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就是牧师跟师母在面对帮助自己家人能够接受福音这件事情上付上了很大的祷告的代价。从这里也可以鼓励我们基督徒的朋友，为自己家人祷告真的是非常重要，也许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祷告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真的要加紧加油为我们自己的家人信主祷告。但是呢，最后我想也在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想在最后也请苗牧师跟我们来分享，就是从一路上看您的信仰走过来，你一路都是那么的依靠神， 好，你一路都是这样子透过祷告，透过你自己的生活，你去经历到上帝是与你同在的。那能不能在这里呢，在节目的最后也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更清楚的去告诉听众朋友，怎么样去跟这位神建立一个关系。也许许多人在找一位神，也许许多人都知道有神，也许有些人他觉得这世界上没有神，只有自己。可是我想就牧师您自己的路程，您自己在信仰里面的接触跟钻研，也在节目的最后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些您的祝福跟勉励的话，好不好？
好。其实在信仰的当中，许多时候是我们心中没有去深深去想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那些答案就是很简单，人家说什么答案就是什么答案，人家说所有的都是神，那我们就相信所有的都是神，人家说没有神，那你就相信没有神。我觉得这是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今天如果深深的好好的来想一下生命，如果所有的神都是神，那对我们来讲并没有什么影响。我拿我母亲来讲，她说那祭祖，我父亲祭祖我之后跟我父亲说，如果我们有了儿子，我们死了有人拜，我们就成为神，儿女可以跟我们求。我说这样子我们不在乎有没有神，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神。只要有了儿子，我觉得宁可做神也不要做人，做人很累。我父亲听了笑一笑，他以前都说我们家又少了个儿子，他每次一烧香跟我爷爷上香，他就说少了儿子，但是现在他不会了。其实很多问题是我们没有去想。有一位太太，我跟他说，他说什么宗教都是好的，什么神都是劝人做好，我相信。我说信仰宗教就是要帮助人能够做好，但是人做不出来，信仰才是真正的从里面的力量。所以那位太太，我问他说，你信的跟我信的都是叫人做好，但是如果今天你我生命都结束了，你相信你能够到天堂吗？他想了很久，他说不知道。我说那是很可悲的事情，做了一辈子的善事，我们也做了一辈子的好事，但却不知道我能不能上天堂。我说这是很可怜的，如果这辈子不能了，他说下辈子，那下辈子跟这辈子一样的可怕，你要不断的不断的。然后他反过来就问我说，那你呢？我说我相信，我现在出去发生意外我没有遗憾，生命当中最宝贵的那个生命的答案我得着了，我知道了，失去其他的都没有遗憾。那对于很多人认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鬼神，我用一个例子，通常我传福音都跟他说，我说如果真的真的世界上都没有神，我信有神，你信没有神，我们的结果都是一样，死了一了百了，结果一样。但是如果真有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这位耶稣真是那位上帝的儿子，真是那唯一的我们的救主，那么我信有神跟你信没有神，死后我们的结果截然不同。我不愿意用消极的来提信仰，但如果从消极你来想这个问题，中国人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对于很多无神论的这样的观念的朋友，我真的建议他们好好的思想生命的答案。通常碰到这样的朋友，我都会把这些问题放在他心中，有一天这个问题会使他去想生命的问题，他就会想到，诶，以前有人跟我提过耶稣，这样子他有机会也可以认识耶稣。
是，那我想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再一次要说，请苗牧师再给我们收音机旁可能有些已经是基督徒的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难免，因为您是牧师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就借着您的祝福，也祝福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怎么样在信仰当中更真实的抓住这位虽然看不见，可是却是我们可以信靠的主。
是，基督徒的朋友，其实我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今天基督徒应该要在上帝的面前有真实的信心。在雅各书里面，特别雅各他提到说，我们的祷告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基督徒如果对上帝没有信心，没有办法从上帝得到恩典。我在教会当中工作，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其实有时候我很难过的是，我没有办法帮助这些基督徒。原因是，当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失去的时候，任何人都帮不了你。但是如果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没有疑惑的，其实作为一个牧师，我觉得帮助弟兄姐妹就是帮助他从上帝的话里面去得到安慰，得到应许。因为我不能够保证什么，我不能够给人什么，但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他可以给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只要我们向他求，按着他的旨意求，而且我们没有疑惑的来求，我相信上帝为我们成就。虽然许多时候上帝的时候跟方法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但我相信上帝的方法跟时候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比我们更好。
是，真的谢谢苗牧师今天的节目最后给我们这么一段勉励的话，对上帝要有信心。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相信这一位真实可以值得我们信靠的神会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恩典跟福气。所以在节目当中真的谢谢苗牧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还有您在教会里面侍奉过程的经历。那今天节目已经到尾声，美珍要在这里呢谢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云彩飞扬。我们仍然要在节目当中提供今天苗启华牧师所分享的见证故事的节目卡带五卷送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如果您对觉得苗牧师的分享对您的帮助很大，你也觉得这个节目的内容很适合您，可以成为传福音的一个工具的话，那么欢迎你用写信的方式或者是用传真的方式给我，让我从其中抽出五位啊听众朋友送给你这节目的卡带。传真电话呢请拨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你用来信的话呢，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给美珍收就可以咯。好，最后美珍跟苗牧师要在这一块儿跟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说声再见，衷心的祝福你在未来的这个礼拜生活中有信心，有恩典，有平安。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中再见咯。
Hallelujah.